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姐特别的高兴，能够把小敏姐妹呢请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来，和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共同的分享。小敏你好。
你好你好，凯川好，美玲好。
这一次呢真的很开心啊，你能够从中国来到加拿大啊，来到我们远东的新乡小站节目，和我们本地的说国语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你的经历啊。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其实都在唱你的歌、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那是小敏写的这些歌曲，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非常感动。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呢让小敏能够走到台前来，让大家认识你，认识你的歌、也认识你的人，好吗、
好，
小敏呢我特别想让你开始分享一下在小的时候你的家庭背景啊，和你出生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记事的时候呢，我们老家的条件很差啊。我出生在河南南阳地区方城县一个村庄的里面。我记事的时候，我们的房子都是土墙，我父母亲呢都是农民。我上学的时候呢，就是之前身体不是太好，体弱多病啊，一生病父亲的脸色就不太好看。所以我在我童年的年代当中呢，不像所有的孩子是那样的快乐。
你家只有你一个小孩吗？
没有，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当我18岁那一年呢，我那个弟弟16岁，他就得了一个急性脑膜炎就不在了。当时对我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个时候我们家才知道信仰的重要，才知道来寻求真神。
那个时候这个信仰是怎么进入到您的生活当中呢？
没有，就是在我没有接受信仰之前呢，我就特别喜欢大自然啊，我去经历春夏秋冬，因为是在农村嘛，种庄稼，哎呀，那个绿油油的麦田的黄黄的油菜花呀，包括那个收获的时候那个五谷的丰收果实的香味啊，很让我特别的能够寻求一定是有一位造物主。在之前我就会感受到天地之间一位真神。后来呢是我舅妈传福音给我，舅妈也是回族，我母亲也是回族。当舅妈传福音给我的时候，我父母亲都不相信的。那个时候舅妈就告诉我说，因为你体弱多病，成天你活得就不开心就不快乐，所以我要让你的人生变得喜乐。舅妈就把我带到教会的里面去，传福音给我的就是我舅妈。
那当时你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啊，你的内心是怎么样感受的呢？因为刚才你讲到你是回族哈。
我母亲是回族、父
亲
是汉族、
okay、
对对对对，是当时我听到的时候里面就是豁然一亮啊，就是感受到我过去就在思索天地之间有位真神啊，这次可找到了。所以到教会的里面就特别开心。那个时候年轻人很少，只有几个老年人，他们在那个小方桌子上啊放两本圣经啊，就点了一盏煤油灯。那个时候我们老家还是很穷很落后的啊，从他们那个慈爱的脸光当中，慈爱的眼神的里面，我会感受到来自基督的爱，就是和世人们的表情是不一样的。
当你有机会去接触信仰认识这位真神之后，你觉得对你自己的生命有多大的影响呢？
对我自己的生命的影响就是我自己活的啊，就是有目标了，有价值了啊！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死，又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里面完全是被他的灵充满改变喜乐。并且呢也听到传道人告诉我们说要拯救灵魂传福音。那个时候我的目标是完全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也有我自己的理想，我想当一名老师啊，当一名画家， 啊，当一名作家也是有我自己的理想。当我认识耶稣之后呢，就是那些理想就不再有，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老师，不做画家，而是真正的神在我的里面把我的心给夺走，把我的心改变，让我完全的每天在他的面前亲近他，祷告唱诗，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完全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生活。
刚才说你想当画家哈，我就在想啊，小敏，那你后来呢，好像走的路不是画家，成为一个用音乐来绘画的人了哈。那你怎么样后来就突然是改变了，变成一个能够写音乐，能够唱音乐，甚至是自己写词写曲，然后唱出神的歌的这么一个孩子呢？
这个真的是说来很奇妙，都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给的恩赐，也是他的拣选，更是他的大能。在之前呢，我也是非常喜欢音乐的，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就是听广播啊，放一些校园的诗歌，还有的时候会听到台湾校园歌曲，就特别喜欢。但是呢，后来我被神拣选之后呢，我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就是被圣灵充满，完全的感受到那种压力不存在，灰心不存在。我过去是充满灰心的，哎呀，看什么都不顺。自从认识了主之后，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完全的改变，包括我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欣赏一些事物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可能是过去都是负面啊，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呢，都是看到的是好的，是积极的一面。那个时候心里就是特开心特喜乐。有一天晚上，我从聚会的地方回到我自己家里，就想唱诗歌。那一天晚上我会记得，在神的面前我感受到里面真的有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呼唤，呼召我出来服侍他，特别的高兴。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开始祷告，我祷告边祷告边敬拜，然后我就唱出第一首诗歌《带着你的欢笑》。哇，唱出来之后我说好美呀，还是两段歌词，并且是非常押韵的啊。我就唱，一直唱多半夜，正好隔壁呢是我哥哥和嫂嫂，他们在那个房间休息，他说话我都能听见。他说你唱什么，为什么半夜里那个不睡觉，你在那个地方唱什么。后来我一听他们听见了我的这个唱诗歌的声音，我就赶快就没有再唱。第二天我就把这首诗歌写在我的歌本上，那个时候还没有录音机，我就反复的唱反复的唱。
那你能够当时就把那个旋律和词都完全的记下来是吗？
当时就是完全的记下来，并且是忘不掉，真的是神给的。我平时记忆力很差的，丢东忘西的，东西往那个地方一放，再找的时候就找不到。但是神给我的诗歌放在我的里面，他都不会让我忘记，真的很奇妙。
你刚才讲的你的第一首诗歌，能不能给我们唱几句听一下？
可以啊。带着你的欢笑，带着你的歌声，带着你的诚实，带着你的心灵，走进美好的圣所，寻求真正的人生。这是其中的几句。
哇，真好，
这希望能继续听下去。
是是是是是。而且呢，我觉得小敏啊，她写了这么多首诗歌哈。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诗歌创作呢，比如说有的姐妹她来写词，那有的弟兄来配曲，或者是说呢我们大家有一个集体的创作哈。但是在小敏你的创作过程中啊，有没有这些弟兄姐妹帮忙你啊，还是说完全就是靠圣灵来感动你去写？
就是圣灵感动我，写出来之后我自己就唱。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作家，他有的是先写词，然后再找作曲家去谱曲。当神感动我的时候，就是词和曲一块有。当时我不会谱谱，就是会谱子的弟兄姐妹听了之后，他们帮我去记谱。但是每一首诗歌是不需要他们去填谱的，而是我唱出来之后他们再去写谱子，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一共创作了多少首诗歌了呢？
到今天是1561首。我今天早晨还写了一首诗歌，祖国啊祖国我要回来。
太好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点今天新写的诗歌呢？
可以。这首诗歌的歌词呢我还是要读一下。是代表海外游子的心声。我这次到加拿大来也是感受到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 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深的期望，也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能够愿神得着中国，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的祝福。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主啊，愿你感动戴德生的灵，今日也来感动我，愿你燃烧前辈们传福音的火焰，今日也来燃烧我，因为是你救赎了我，我要一生来为你活。我的心中深深牵挂着我的祖国，梦中常看见母亲眼里噙满浑浊的泪水，梦中常看见长城上空飞翔的白鸽，梦中常听见黄河岸边期待的歌声，梦中常看见同胞如迷羊流离失所。祖国啊祖国，我要回来，因为那片辽阔的黄土地时刻在呼唤着我，为你祈祷很久，眼睛开了，看见哥哥他的山顶，我要把耶稣的救恩送给我的祖国。主啊，愿你感动戴德生的灵，今日也来感动我，愿你燃烧亲辈们传福音的火焰，今日也来燃烧我，因为是你救赎了我，我要一生来为你活。我的心中深深牵挂着我的祖国。这只是开头的几句。
真的没想到哈，小敏她走到哪里她有感动，她马上就写出诗歌来，而这些诗歌都是从神的灵那里流淌到她的心里，然后带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哈。
是小敏啊，从你信主之后，你觉得在你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让你有时候会感受到神特别对你的那种爱呢？
不单单是一件，会有很多件。讲其中的一件，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走出我的老家，神呼召我以后呢，他把那个传福音的负担就放在我的心中。一看到很多人在大街上走，哎呀，我都在祷告，我说主，这些人有没有悔改，是不是你的儿女，里面就有一种期待，希望他们认识神。因为我认识了主之后，我的生命被改变，里面充满喜乐，充满盼望，也巴不得所有的人能够和我一样同来享受神的恩典。因为我刚才就给你们讲，我之前也是特别喜欢唱诗歌，神也感动我，就是一首两首三首开始不断的出来。有一次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自己跪在我房间里面祷告啊，我在祷告的时候，心中就有一句特别让我难忘的话，就是听到神在告诉我说，将来你要因为服侍我的缘故，你的歌声会响遍很多地方，甚至会在电台上响起来啊！我当时我都惊讶，我说主，这是我自己想的还是你给我的感动？因为刚开始不明白，后来在边走边服侍，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神真的是把这件应许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应验了。我也真的感受到，不但是福音电台也放就是神感动我的诗歌，就是在国内电视台也偶然会放出神所感动我的诗歌啊，我就会感受到神真的好爱我，也好奇妙，
真是听了以后哈，不得不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又真又活的一位真神，我们所依靠的。那在小敏姐妹的身上呢，我们感受到她其实刚才介绍了她的家庭背景，她不是一个学音乐出身的人，她也不是说家里面哈，像现在我们城市里面父母啊培养孩子啊又有钢琴啊又有各种各样乐器啊，或者去学诗歌词赋啊，可以有很好的造诣。但是小敏姐妹她说，她就是在她的那个农村的家庭里，然后看到从大自然而来的这些启示，然后感受到神的灵给她的激励，她就可以写出这么多奇妙赞美的诗歌来。
小敏，你刚刚说你家里的父母都不信主的嘛？当你认识耶稣之后，你跟他们传福音呢，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他们的反应就是说，你自己信吧，但是不要信得太入迷就是这样啊。神也很奇妙，他拣选我的母亲，那个时候我母亲身体也不是太好，因为在农村条件很差， 要是让他去看医生，每次花几十块钱的话，就觉得哎呀太心疼了。当时呢，我舅妈也给他传福音，我也让我左邻右舍的，就是信主的一些阿姨们给他讲，我也给他讲。后来那一天，他也真正的知道，他说：“哎呀，我真的是需要神。”但是当时呢，他是比较有压力的，因为回族人嘛，有他自己的信仰，他就自己偷偷的跪在他自己睡觉的房间祷告。第二天，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的病就好了。可能我出来的时候会总是做见证啊，会讲到很多神迹啊，神很奇妙的医治一些弟兄姐妹的疾病，他们真的是经历到神。因为很穷的地方，他不像城市的人有依靠有钱，我去医院啊，他就忽略了祷告。但是他们一遇见有问题就开始祷告亲近神。我母亲从那天开始，他就会知道真的有一位神，神医治了他的疾病，他就告诉我父亲啊，后来我父亲也对神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的进去。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前天在一个会帖当中给弟兄姐妹做见证，我父亲是怎么信的呢？我母亲为他祷告好几年。有一年我带着孩子从婆婆家回到老家，孩子就发烧，一发烧呢他就着急，快快快送医院。后来我们就一起送到医院，到医院孩子就不发烧，回来之后又烧，去到医院又不烧，来回的是三次从医院回，从家里去。后来我一看到这，我说妈，我说不去了，你看去医院不发烧，回到家里发烧，一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有什么属灵征战，我们得祷告。后来我母亲说，她说神要拣选你的父亲，我这一段老为他祷告了。我就觉得老年人说话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我说不会吧，她说一定是的，祷告。后来他就把我父亲叫过来，他说神拯救你的时刻到了。他说你看这孩子去了两三次医院，到了之后就不烧，回到家里就烧，你看这不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挺蹊跷的啊。后来我父亲一看，因为他疼他外孙呢，他说行啊，如果神拣选我，我也太刚硬了，我要悔改了。那天晚上我父亲就跪在神的面前认罪啊。之前他抽烟抽得特厉害，但是我特佩服我父亲在神面前的信心，他就祷告主，他说主你要改变我啊，在你拣选我的同时也让我把这个烟拿掉，从今以后不再抽烟。一般戒烟是非常难戒的，他就那天晚上跪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觉知祷告之后，第二天就开始从此之后不再去抽烟，真的很奇妙。那天我父亲就悔改归向神，现在非常虔诚。每天晚上我母亲他两个在我们自己老家，他们所住的个村庄上面，村子的里面有不少的基督徒，每天晚上都到我家里面去祷告，每天晚上都有，他每天都会举手为我祷告，让我好好的为主传福音，真的很感恩神拣选我的父母亲。
那现在家里面所有的人都信主吗？哥哥也信吗？
对，我哥哥也信，哥哥嫂嫂过去都逼迫我的，成天给我分地的，你跑吧，再跑就把你的地分开，让耶稣给你耕地撒种。后来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主啊，地的疆界在你的手中，他不能分，一直到现在也没分开。我哥哥也信了耶稣。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哥哥信主的经过吗？
我记得我2003年去芝加哥的时候分享过。过去呢，我哥哥他也是非常爱要面子的一个人，他现在也是我们村庄上的一个村长。我那时候信耶稣的时候呢，因为左邻右舍的人也就觉得，你看这个女孩不好好在家待着，也不上学，跟这一群信耶稣的老头老太太在一起，就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哥哥当时就觉得很有压力，看见我的时候就用眼睛斜着瞪我，哎呀，我看了之后就好不舒服，也是为他祷告。直到有一次呢，我们在一个村庄上聚会，就是在我自己本村聚会，聚会那个时候教会真的是很复兴，左邻右舍听到福音都悔改了。我们老家有一个风俗习惯，每次吃饭的时候就在大街上吃饭，不管下雨刮风就端着饭碗站在大街上吃饭。他们就说，你看这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你们家小敏也是天天晚上去，跪着祷告哭，又是哈利路亚，就像那个不正常的人一样，就这样说。后来当时我哥呢就说了一句，他说以后他们再跪下祷告，你们就烧一盆开水浇在他们头上。这是我哥哥说的。没说多长时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过中秋节，农村一过节是要改善生活，不像现在啊，生活好了就不用说是我一定要买肉吃买水果吃啊。那个时候一过节的话，他就要比平时会吃得好一些，他就把他家的一只公鸡杀掉了。杀掉之后呢，他就在他做饭厨房屋子的里面去烧水， 那个水还没有烧到开水的地步，就可以把那个鸡毛退掉，就是烫手。他把那个水放在那个盆子的里面，鸡已经杀了嘛，他就端着这盆子水往外走。刚走到门口，他那个儿子，我的侄子才4岁，从外面就噔噔噔噔就跑进来，正好走在门口，就是碰到我哥端了一盆子热水，没有倒开的地步，但是非常烫手。到门口就是这盆水正好是碰在我那个侄子这个头，后来那个水就顺着这个地方浇下来，浇下来之后一到下午，整个的额头这个地方全部是一层小明泡。哎呀，我哥哥当时看的呀，心里就特别疼，疼了之后呢，他就会知道是得罪神了。下午呢，就是我哥哥的岳母，是我们也是一个村上的啊，我嫂子也是我们本村的姑娘，我哥哥的岳母也是基督徒，他就拄个拐杖去我哥哥家里，他说你看前一段你就说等我们跪下祷告用开水泼在我们的头上，这话是不是应验在你身上了？你以后你要悔改，你不能再说一些毁谤我们的话。从那天开始，我哥哥真的知道这位神不但是慈爱的，也是严厉的神。
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信主了。
对，他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里面，他会知道有一位神了，但是从那个时候他就不敢再逼迫我，不敢再说一些基督徒的不好听的话语。隔了4年以后，有一次他的身体不是太好，我母亲也为他祷告，我们也为他祷告，他就感受到轻松多了，轻松多了，他就从那天开始默默地从心里相信。因为他在农村是个村长，还要面对很多的人，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但现在呢，如果上面有什么运动的话，他就会给我们这个基督徒先打电话，就说这段你们先别聚会了啊，外面的环境比较紧张。他现在也是从心的里面去祷告。
但是你说他是村长，他信耶稣以后，会不会村里其他人如果他没有拜其他的偶像的话会不喜欢呢？
他心里会知道，他也不能就是公开的去反对，因为那个也是别人的信仰。
刚才听到小敏的分享哈，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神其实离我们挺远的，比如说我们敬拜啊，我们看圣经好像是高高在上的神，但是在小敏的身边，我们感受到不管大事小事，神都在他的身边啊，包括他家庭的每一个人，如果有疾病，他们就会来到神面前求。而且呢，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小敏他们非常非常有这种敏锐的目光，能够感受到是神给他们带来的祝福，或是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其实我们真的应该从小敏的身上呢，能够感受到这种朴实的信仰，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相信的这个神呢，是离我们如此的近，而且他是一位既慈善又公义的神。
不再来，你在。
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